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六节。《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六节，我来读。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职，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严守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姐各按其职，按照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阿们。使徒保罗因早为主传福音，成为了囚犯，处于被关在罗马廉价仓库的局面，给以弗所教会的信徒写了信。以弗所书四章一节正说明使徒保罗当时的处境。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使徒保罗所说的为主被囚，意味着为主传福音而被囚。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里反复使用的说法，就是在基督里，在主里。以弗所书一节的上半节，保罗自我介绍说是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也就是说，使徒保罗在讲述自己是按照神的旨意成为耶稣的使徒。因为是耶稣的使徒，所以任何为主的事情都与在主里联系在一起。保罗身为耶稣的使徒，因为他清清楚楚地知道生活在主之外毫无意义，所以说就连被关在罗马廉价仓库里都说是为主被囚的。当时政治上掌权者们根据政治上的判断拘留了使徒保罗，但是保罗因为时时刻刻把神的旨意放在心上，无所谓于身体被囚，而且充满自信的通过以弗所书告白自己是为主被囚的，进而传达主的福音。在以弗所书四章一节中，保罗劝勉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那么使徒保罗通过以弗所书所说的从主受到蒙召的事是什么呢？主为了完成由自己身体构成的教会而呼召人，然后给予人可以做的工作，这件事一般称之为使命。主并不愿意蒙召的人作为信仰共同体的一员，只是参加聚会。作为信仰共同体的一员，只参加主日礼拜，与被主蒙召的恩是不相配的。主耶稣呼召了我们每一个人，不只是呼召，还把工作交给了我们。这个工作是根据人的分量来定的。以弗所书四章七节如此说明，我们个人蒙恩， 都是照基督徒所量给个人的恩赐。主按照个人的分量把恩典分给我们每一个人。居在这里的教友们，你们都按照自己的分量得到了恩典。我们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分量得到了恩典，而且是各种各样的。今天本文第四一节更具体的列举了一些职分，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看这里所列举的职分，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主呼召我们每一个人各司其职，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并托付给每个人适当的工作。但是与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所列举的许多恩赐形成鲜明的对比的是，今天经文以弗所书只列出了五类职分。使徒保罗在十一节当中列举了五类职分，强调的是什么呢？首先，如果要说这五类职分的共通点，就是他们是传达和教导神话语的人，他们是当时教会的领袖。十二节告诉我们教会领袖的角色。十二节，为要成全圣职，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教会领袖所应当承担的角色，就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那么作为教会领袖，起到传达和教导主话语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作为教会领袖，如果把主的话语排除在外，那么他的领导力无法成全圣徒，各尽其职，也不能建立基督的身体。如此，为了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教会的身体，它的基础就是主的话语。通过传达并且教导主的话语，必须达到的最终目标是在于与信徒们一起建立基督的身体。那么什么是基督的身体呢？基督身体就是教会。十五节所提到的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成为基督的身体。即使不是传达并教导话语的事情，主还是按照分量给予恩典呼召我们。他的理由是为了完美的建立基督的身体和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的我，肢体的我们，为了建立基督的身体，那有需要的部分就是十三节。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统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成长的身量。我们应该在认识和信神的儿子耶稣的方面要成为一体，这里并没有例外。使徒保罗使用了我们众人的说法，信仰共同体的成员必须毫无例外的全部的都在信心、信主和认识主的方面成为一体。一体是指单一性和统一，也就是意味着信和认识如果是分开，它就不能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信的希腊语就是 pistis，在新约圣经当中使用过227次，大部分翻译成信心。 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常使用的信心。举几个福音书当中的例子来看，当耶稣对加百农的百夫长说，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耶稣说这个话的时候，以及耶稣对患了12年血漏症的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的时候，还有耶稣对在加利利湖边因着狂风感到惧怕的门徒们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这个时候所说的信都是使用的这个单词。知道的事情希腊语是 epignosis， 意味着准确和正确的知识。这个单词用于希伯来语的亚大，也就是希腊语的 gnosko 的加上前置词 epi 形成的派生词，意思是根据经验而熟知。信心是根据耶稣，是信心是相信耶稣为了赦免我的罪流血而死，使作为罪人的我因找耶稣基督成义，成为神的儿女，并且赐给我永远的生命，以及相信因此耶稣基督是我生命的主人。在初期教会的时候，使徒保罗希望信徒们的信心不要停留于只是认为耶稣是神的儿子、代赎者、救赎者，只是希望他们不要停留在这个水平，而是希望他们能够成熟到一定的程度，就是通过经验来认识耶稣。每一个人信心的程度是有所差别的，我们通过福音书耶稣所教导的内容可以知道这一点。信心要成熟，如果换一句话来表达，就是信心不要停留在抽象的概念，而是要达到用具体的概念可以整理和表达的程度。信心应该是包含从对主的认识到连接自己的生活的整个过程的概念。用今天的经文当中的内容来表达，就是在认识主和认识主的事情上，在相信主和认识主的事情上要同归于一。相信主就是不仅仅相信耶稣十字架上的代赎之死、复活、称义、养子、永生，更要扩大到认识主的事情，就是正确学习和熟知，实践主的旨意。不要停留在单纯的认为说相信主这样的水平，而是应该要成为正确的认识主，并且能够联系到自己的生活。准确的认识主使信心能够具体化，成为这样成熟的基督徒。要成为成熟的基督徒有一点附加的理由，14节，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摆脱未成熟的小孩子的信心的程度，在通过主的话语，在相信主和认识主的事情上合而为一，要成为成熟的基督徒，那样才不会被世上的各种教训之风而摇动。14节的教训来自于希腊语的 didaskaila， 在新约圣经当中也翻译为教导。这个词是从希腊语教导的希腊语 didake， 从这个词派生而来的名词，英语是 doctrine。 doctrine 是外来语，在今天的国语词典当中的意味着教理、教训、主义和学说等。在国际社会上 也说明是一个国家正式标榜的政策上的一个原则。但是无论是在使徒保罗当时还是如今，很多是起源于个人或少数人的自私的构想以及理念主张而发展成的教训 doctrine。 具有代表性的是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这些 doctrine 是使人中了诡计和欺骗的法术，发展起来很多人和国家被其风潮而摇动，经历了混乱。最近包括新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世俗的价值观也影响了社会。深入观察这些，也发现这里面有人的诡计和欺骗，使很多人陷入这个诱惑当中。问题是很多人并不能很好的认识到这个现象。如今人的理性优越主义，也就是认为理性不仅能够参与并理解物质世界，还可以参与理解灵的世界以及直观论，就是认为直观上感觉到的就是真理，就是善，以及情绪论，也就是认为感情上觉得好的就是善的，就是真理。这些理念使人变得更加自私，更加个人主义化，因为他们的想法是不尊重他人的想法和意见。如果在教会里面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是因为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了非圣经价值观，也就是重视理性、直观、情绪、属世的价值观，自己不知不觉当中陷入到这样的一种理念当中。新马克思主义比马克思主义更加巧妙的用更加看起来不错的形态接近于人，所以难以察觉到，强调人权、包容、环境、性平等等，外表上看起来以良善接近人，而里面不过是世俗主义和排斥神的思想。马克思主义起源于寻找解决经济问题，那么新马克思主义是把重点放在社会和文化，以揭示社会文化上的问题，以这样的接近文化上的问题的这种解决方法来接近人。那么今天的马克思主义从历史的评价来看是一个失败的 doctrine。 马克思主义无法继续用经济的矛盾、物质的诱惑来诱惑人，那么新马克思主义就想用重视性欲的方法推倒这个社会，也就是说在性方面被压抑的人们，他们要从性方面压抑当中解放出来。这里的主张根据个人的不同，可以被同性而不是异性吸引，也就是他们主张有些人同性是与生俱来的。他们主张说不要压抑与生俱来的本能和欲求，如果那样的话就会变得不幸。那么如此，对于他们这样的想法，谁可以带头来反对呢？难道不是应该教会来做吗？过去马克思主义把教会视为最大的敌人，那么新马克思主义也认为教会妨碍他们，所以他们认为也应当破坏教会。他们与极端主义者也形成连带关系。新马克思主义不仅攻击教会，而且在初中、高中、大学里面，在政治、经济、艺术领域广泛的散布开来。教会不应该受到世上的教训、世俗的价值观的影响，更不应该陷于其中。如果陷入这里， 那么教会就无法维持教会本来的面貌。为了主的身体，教会能够区别于属世的价值观，保持圣洁，那么教会的成员信徒就不应该陷入属世的价值观，不应该被这种价值观诱惑而跌倒。如何才好呢？我们可以靠着主的话语，根据主的话语准确和正确的知识为信心的基础，那样才能够不陷入属世的价值观当中。在相信主和认识主的事情上合而为一，不陷入世界价值观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件应当更积极要做的事情，就是十五节，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这里所说的爱是阿嘎派的爱，是神的爱。说诚实话的原文的意思是讲真理。从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常常使用的表达方式来看，用爱心意味着在主里面，在主的爱里面。在属世的价值观横行的世界当中，如果讲真理，这个时候讲真理就需要信心的勇气，只有在主的里面，在主的能力里面才可能，并且要向那些用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诱惑良善的人们的，不仅仅对他们要采取定罪的立场，而是要用基督的爱说出真理。这个时候，基督作为教会之首，那么这样的基督徒呢，要成为以耶稣基督为首的成熟的基督徒。唯用爱心说诚实话是什么意思呢？与十四节联系起来看，就是告诉人们属世的价值观是错误的，要说出正确的话，要说出真理。对于现今敏感的事件，人们觉得有负担说出来，但是教会总要在爱里面说出真理。这是刊登于基督教杂志世界观2019年1月号的文章，摘要如下。1965年8月22日，一个叫大卫·莱默的男孩出生了。这个孩子在出生后八个月的时候，在接受包茎手术的时候，因为医生的失误产生了事故，也就是他的生殖器被切除了。这时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医学心理学教授约翰曼尼接近孩子的父母，说服他们给男孩做变性手术。这个孩子被强制性的接受了变性手术，并改名为布连达，作为一个女孩子养育。约翰曼尼造出了一种理论，就说性不是先天决定的，而是根据很多社会因素而决定的。这种主张是他个人的主张，也就是说人有可以选择自己性的权利。这时产生的单词就是 gender。 gender 这个单词不是从生物学的角度区分男女，而是具备着社会文化上的性的概念。gender 这个单词因着约翰曼尼扩散到了全世界，被当作一个女孩来养育的这个孩子，随着岁月的流逝，陷入到了性别的混乱当中。他像男孩子那样玩军人的游戏，拿刀打架，他并没有做女孩子们当做的一些游戏和行动。虽然约翰曼尼定期给这个孩子做心理咨询，但是没能给这个孩子带来多大的帮助。 当这个孩子14岁的时候，知道了自己被强制接受了变性手术，成为女孩子养育的事情，他大受打击，决定再次变回男性，接受了转变为男性的变性手术，但是他的精神痛苦持续着。无法战胜因为约翰曼尼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造成的冲击，于2004年五月以38岁的年纪自杀了。约翰曼尼到最后都没有向大卫莱默和他的家人说一句道歉的话，一直主张自己的说法是正确的。约翰曼尼为了伸张性少数者的人权，不惜向正常儿童进行接近性暴力的实验，而且他是所谓性少数者人权运动家，并且他在进行第一个变性手术当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约翰曼尼的 Gendony 的概念在扩散，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国家女性家属部的正式英文名字 Gender， 也就是在这个里面。在约翰曼尼的骗局和诱惑下形成的性别文化，好似良善的真理正在扩散到全世界，结果很多人受此影响，陷入到性别主义当中。这样的时候，教会应当说些什么呢？神创造造人的时候造了男人和女人，人的男女性别是神的绝对主权，不是人可以选择的。教会要说变性是错误的，要能够说出真理。如果有像约翰曼尼所做的使人们陷入混乱当中的错误的想法、世俗的价值观，那我们要能够说出那是错误的，要能够说出真理。相信主和认识主合而为一，就能够成为完全的人，成为成熟的基督徒，就不会陷入到世俗的价值观，可以知道那是骗术，是诡计，同时说出真理的时候，那么教会才是名副其实的教会，教会就建立为基督的身体。16节，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如果把教会比喻为身体，耶稣是头，信耶稣的信徒是身体，身体上有很多肢体，并且各肢体需要有连接的关节才能够联系在一起。那么各肢体为了成为一个身体，就需要互相帮助。耶稣的身体不能够单独连接，要同被建造，彼此帮助，彼此连接，为了成就身体成熟的成长，需要各肢体按照自己的分量发挥作用。要彻底的放下我的想法、我的经验、我的专业、我的分量，要放下认为我的想法、我的经验、我的专业、我的分量是更优越的、是最好的这种想法，在教会之首耶稣里面，以身体般的圣徒一起来成长。除了传耶稣的话以外，我们各肢体要照着个体的功用一起协力。我们在主耶稣里同被建造，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成就神能够居住的圣殿。为了成为神的圣殿，我们要成为与世人有分别的人。 为了过与世人有分别的生活，我们要成熟。那么为了成为成熟的基督徒，也就要过与世人分别的生活。分别与世人的生活和成熟的基督徒的关系是可逆的。为了这个，那么信耶稣和认识主耶稣是不能够分离的。那么信和认识要成为一体。自从亚当的时代，世上不断有诱惑人的势力存在。在神创造的良善的美好的世界里，远离了神，远离了神的话语，他们相比圣经更重视理性、直观和情绪，并且把这些包装得很时尚，造出各种各样的教训和主义，反神的教训和教理，把世界陷入到混乱当中的事情，在地球上在不断地在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下，教会要用耶稣的话来阻挡世俗价值观的扩散，相信和认识主耶稣合一，那么保持教会当有的模样，进一步的成为更新世界，使世界变得更良善的一个动力。我们一起要在主耶稣里面同被建造，在主所给我们的使命当中，要作为成为主的人，蒙神的呼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为了拯救罪人，主流出了宝血。感谢神，因着这宝血，使罪得赦免的人们成就主的身体教会。借着主的话语，为了得救赎的人们成为成熟的基督徒，在教会能够听主的话语，并学习主的话语。感谢神建立了教导主话语的人。愿借着主的话语，在信心和知识上积累，不停止于信，让我们凭着经验更加认识主。求神使信心、信主和认识主而合一，成为成熟的基督徒。不要让我们陷入人们的欺骗和狡诈的诱惑，不要陷入一切的教训和教理的学说以及世俗的价值观，更进一步使世界按照主的旨意变得更良善。为此，在教会之首耶稣里面，所有教友都彼此尊敬、彼此帮助、彼此联系，同被建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